树，大概知道密西根这边进入了夏天的季节啊，你们这边到夏天的时候大概都有很多地方可以去的啊，开两三个钟头的车就可以去到比较舒服一点的地方啊，所以往往也在从教会的人数大概就可以知道去了哪些地方。那当然有一些的同学趁这个机会回国都有这次来这边非常好的就是看见你们都在穿短袖了我本来之前我也想大概是短袖的季节，但是看了一下温度的天气的预测，觉得呀又有点没有把握，所以我还是穿了我的长袖。我跟一些长子昨天说了，我下次来之前我就要问的问题，不是说你们那边的气候是怎么样，那是要问的你们那边是穿短袖呢还是穿长袖，那这样子我就能够知道一下怎么样带衣服。在中国也是一样的，如果我是二月份去的话，二月三月去的话，我大概都问一下，我请一个同学帮我到街上拍一张照，然后看看行人穿的是哪些的衣服，然后我自己心里面有准备。好，我们当中有圣经的就请你和我一起的翻到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我们今天要看的是第四到第七节那非常好，他们有帮我要打出来，好不好？我们就一起的来念。我这边用的是新译本的翻译在读，如果你熟悉和合本的，或者你有其他的版本也一样的，可以就跟着我们，好吗？我们从第四节开始来看，一起的来读。一想起你流的眼泪，我就渴望见你，好叫我满有喜乐。我记得你心里无为的信心，这信心原先是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尤利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为了这个缘故，我要提醒你，要把神借着我按手给你的恩赐用像火一样的再眺望起来。第七节，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灵，而是有能力、仁爱、自律的灵。让我们一起的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了给我们，当我们今天在读你话语的时候，也求你的圣灵来开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你对我们所说的话，更加求你圣灵加力量给我们，使我们能够明白了你的话语之后，我们能够把它落实实行在每一天的生活里，让别人看见我们生命的时候就能够看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相信在美国时间稍微久一点的，你都大概还会记得2001年的年初美国德州安龙公司的事件在忽然间的倒闭然后接下来就有一连串的审判。我想我在其他的信息的里面也跟大家稍微的提过一下。那这一个的对不起，我找一下我这个。好，那这一个的在其中的一个总裁的审判的里面，然后之后有一个报道，就是这个 CEO 那时候的名字叫做 Skilling。那就是说他在法庭上的证词是他自己最大的敌人我相信我们可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都遭遇到这种的情况，是不是？有时候当我越替自己要辩护的时候，就把自己越陷在一个坑里面，陷得越深。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说，你还是少讲一点话，你话讲多的话你自己找麻烦，是不是？我们自己成为了自己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敌人。在好多年前所谓好多年，就是在二次大战之后，英国的一份报纸叫做伦敦的 Times 啊，那报道那个编辑就问读者一个问题，他想做一个调查，他说现在我们世界上最大的问题是什么？那当然了，不同的读者就有回应，我们的问题是这是那。然后在那一个时候，有一个英国的文学家是叫做 G.K. Chesterton， 他就写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回复，他说：“先生，是我。”啊，你要记得，问题是我们世界上的问题是什么？然后他的回答是：“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子一些的感受，我们最大的敌人有时候就是我们自己，是不是？如果我是一个关系型的人的话，有时候我为了讨好其他的人或者某一些人，我会放弃一些的原则或一些的真理，然后呢事后呢自己骂自己怎么这么傻啊。如果我是一个坚守原则的人，但是因为我可能会缺乏一种的敏感的心，而很容易受到人，很容易在伤害别人。所以当别人给了我一些的意见，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好，教会的章程说什么？哦，不行，就是然后人家一番好意的，那我们就一盆冷水。那我是喜欢。如果我是一个喜欢循规蹈矩的按部就班的人，往往因为这个缘故，我会错过了很多成长的和发展的良机机会，是不是？因为我都是做事情都按照一二三四，如果你让我去做六七八的话呢，说那这个我不习惯的，我不会的，因为我会的就是一二三四，那这样子我们就失去了很多的机会。如果我的性格是好动，崇尚户外活动，喜欢结交新朋友，我不停的有些新的创意、新的思想概念的话，但是往往呢，我会缺乏一些坚持下去的那种的精神，然后就留下了一大堆没有完成的工作和项目。有一个弟兄跟我说，他说牧师，我真的很想带你到我的地下室去看一下，那时候我在圣路易斯地下看一下，但是我不好意思把你带下去，因为我的地下室是一团糟，在里面有无数的一些的工程，一些的 project 都是我开始了但是没有做完的啊。我想我们有时候也会有这种的感触，想要做的事情一大堆也开始了，结果就没下文。所以我们的优点往往也是我们的弱点，所以我们说有时候我们自己往往成为了自己的最大的一个敌人。在2015年的1月，我和大家分享过一篇的信息，讲到我们要成长的话，要像耶稣一样的成长。当然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记得，当然如果你不在的话那没话说，但是如果你在的话，你还能够记得多少。然后在今年的在五月和七月上个月，我都和你们大家一起的继续围绕着这一个生命的成长这一个的题目和大家有些的分享过。那我们在五月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但以理的成长，然后在上个月六月，那我们看的是彼得的那一个成长。那今天早上呢，我和大家一起的要从提摩太的身上来看一下生命的成长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当我们从保罗写给提摩太的这封信啊，前书和后书的话，当你在看内容的时候，你大概会体会到提摩太在那一个时候面对了他人生和他的侍奉，他有很大的一些的疑惑。他很可能在他的讲道或在他教导的服事里，他遇到了一些的难主，这些难主不是一些平常的普通的小的问题，乃是严重到一个地步，令到他灰心丧气，在怀疑是否真的有人在听他的教导，甚至也开始有了这一个要退出侍奉的这个念头。 当你再继续看这两封书信的时候，你会看见提摩太在那个时候与他的同工出现了有些的矛盾，或者与教会的一些长辈和妇女有关系上的一种的紧张，一种的张力啊，我们英文说这关系上的这种 tension 的存在。在他牧会的以弗所教会，你们也有一些相当有钱的会众，可能因为他们的财富也导致了提摩太内心的一些的不安，也很可能他与教会的一些其他的领导有了紧张，然后是有了这种张力，使到提摩太感觉到有很大的压力。不但如此，当我们在看信里面的字句之间的含义的话，提摩太也好像面临了一些信道德方面的试探，一些的诱惑。所以当你我在看书信的时候，也包括圣经的任何一本书，我们都要看的作者为什么会写这一些的内容，往往写这些的内容都是针对当时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都要下功夫的，要殷勤的来寻找这些的问题是什么。那我们在读提摩太前书，也今天看的是后书，也是一样的，保罗写的这些的教导是针对提摩太遇见的哪一些的问题。刚才的一些的描写讲到提摩太的那种的心情情绪，他的感受，往往就好像一个辅导员在他的办公室里的一个对话，和一个被辅导的人向他的辅导员在那里的认错，谈到他的遭遇，他的困扰。然后当你听的这一番的对话，当你看了提摩太的保罗对提摩太的劝导的时候，大概你和我都会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提摩太究竟怎么样呢？他是保罗的学生，也是保罗的属灵的一个儿子，与保罗有一个很密切的一个关系，从刚才念的那段经文里面你看得出来的。他也是一个传道人，他是以弗所教会的一个长老，虽然年龄不是很大，大概40多岁左右，在这个时候是一个教会的长老，教会的一个领导。然后他会遇到这些的问题，你或者会说这是真的吗？一个传道人，一个教会的领导，保罗的得意的学生，保罗属灵的儿子，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有没有搞错啊？是不是？但是当你在听刚才的那些的描写的时候，大概你也会觉得非常的熟悉，是不是？这也不正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基督里面成长的时候会遇到的问题吗？是不是有时候，或者对有些人来说，不是单单有时候，而是很多的时候，甚至有人说经常都是这样的。我们觉得生活，我们觉得工作，我们觉得我们的侍奉都完全脱离了自己的控制，然后我们就开始感觉到沮丧，感觉到失望，随之而来的也一样的就影响了我们身体的健康。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的体会，我经常会感受到这一些，好像一切都不在我的控制之下了，导致自己对自己的生命、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服侍感觉到失望，是不是？但是今天当我们在看这几节经文的时候，从提摩太的身上，我们要学到一个的功课，一个非常基本的，也是可能大家熟悉的一个功课，就是神的这个恩典 如何是深深的达到我们最软弱的那一个部分，然后他会帮助我们胜过我们生命里最大的这个敌人，就是我们自己，然后在那里帮助我们在属灵生命里的那一个成长。那在我继续下去的时候，能不能有人给我一杯水，可不可以？好吧，谢谢啊。好，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的，就是要面对在生命里成长的一些的阻碍。当我们在看提摩太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到的就是刚才提的那些的问题，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张力，工作侍奉上的压力，所面对的那种的试探，那种的诱惑，所带来的一些在精神情绪上的状况，一些的灰心失望，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的话，那就一定会影响提摩太的成长和提摩太的侍奉。那我们首先一起的来看一下提摩太所面临的是哪一些的试炼或哪一些的阻碍。首先我们看见的是提摩太所遇到的试探，在提摩太后书的二章那里说，你应当逃避年轻人的私欲，要和那些以清洁的心求祷告主、求告主的人一同追求公义、信心、爱心、和平。在这里看见提摩太遇到的是什么样的试探，这里讲的是年轻人的私欲。好，谢谢啊，谢谢你。遇到的是年轻人的私欲，然后这里所提到的在提摩太书信里面，这个私欲就是有关性方面的道、性道德方面的试炼，那些的诱惑。然后除了性方面的试探，在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十一节这里说，但你这属神的人应该逃避这些事，除要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和温柔。然后在这里我们注意的，你应该逃避这些事。那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讲到这些事是什么，如果我们看第六章的上下文的时候，这里是指做金钱和对钱财的那一个贪心。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提摩太遇到了、受到了财富的诱惑。我想大概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看书的我们大概都熟悉的，无论在东方也好西方也好，知道人遇见的是有三个大的试探，一个是金钱，一个是性，一个是权力。在这里提摩太遇到的是其中的两个，是性和金钱的试探。然后保罗给提摩太什么样的建议呢？从上面这两段经文我们看到保罗用的是逃避这两个字。面对了这些的诱惑，钱的诱惑、性方面的诱惑，保罗在那里跟提摩太说，不要以为自己可以占你的主的、能够抵挡的，不管你信得住多久，不管你的地位在教会的地位身份是什么，不，你面对这样的不要以为自己站得住的，不，你能够做的是什么？你能够做的是要逃避，你要远远的离开这些的试探。保罗要提摩太面对了财富和情欲，要他怎么样？要他 有自制，不要被私欲和钱、金钱在那里控制，而是要学会自我的控制。我记得也在另外的一些场合和大家提到的，当你在看见圣经里面说你要逃避这一二三四五六，或者是你不要做一二三四五这一类的时候，后面的那一个主旨就是说你要有自制，你要有节制，你要学习自我的控制，你要操练，你要英文叫做 you are master 这一个自我控制。 啊，自己要约束自己的这一个的纪律。所以在这里保罗是说，你面对这些试探，你要逃避，你要在哪里有自制，要有自律。然后在提摩太的三章，前书的三章，大家也熟悉的一个经文，作为一个教会的领袖，在领导别人之前怎么样，必须要有自己的那一个节制、自律、自己的控制。提摩太在要求别人要有自律之前，首先要从自己开始。这是提摩太遇到的第一方面的问题。然后另外的是健康的问题，在第五章二十三节，因为你的胃不好，而且身体常常软弱，不要单单喝水，是可以稍微用点酒。我相信这是大家都熟悉的，是不是？你们都知道，这就是在教会传统里面所说的，所谓教会传统，就是某一些教会，不是历史的那个教会，就是说这是提摩太酒，你可以喝一点吧，是不是？当然我们不知道当时为什么提摩太因什么病身体软弱啊，但是我们知道他有这些的问题，他的胃不是很好，所以保罗给他说，你是稍微喝一点酒吧。也很可能以前提摩太是完全拒绝酒，所以保罗在这里给他这个建议啊。当然我们也都蛮喜欢这段经文，是不是？如果有人就不就跟你说呀，去喝一点酒吧，你大概如果你喝的话，你大概都觉得啊，这是啊教会的人啊给我的一个建议啊，一定是对的，是什么的。所以在教会的传统，所以我刚才说的传统就是有，但你一听到人说喝一点提摩太酒，那你知道这个意思是什么。好，就是因为提摩太不喝酒，所以保罗给他这个建议，你稍微喝一点酒，这个对你的胃是有好的。我们不知道提摩太为什么会拒绝要喝酒，因为在那一个的时代，那个社会，喝酒是一个蛮平常的、蛮普遍的事情。但是我们从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那封信里面，我们可以推测到，可能因为教会里有酗酒的问题，提摩太身为教会的一个领袖、一个长老、一个传道人或者牧者哈，为了回应这一些酗酒的问题，他可能就决定彻底的远离开酒精，滴酒不沾。所以保罗的这一个很简单的这个建议说，提摩太你稍微喝点酒，因为在提摩太教不错，有人是酗酒，但是你要有节制，要自我的控制，自我的约束，你稍微喝一点吧，这个对你身体有。这个很简单一个建议，当然我们如果读教会历史，那就是正式的教会历史，不是一个地方教会的历史，我们大概就可以开始看见，这个就引起了基督徒的那个自由的问题，我能够做什么，我不能够做什么，是否我可以去做一些没有被圣经禁止的事情呢？那这个都是在我们组织学也好，小组讨论里面可以商谈的，就是基督徒的自由那个边线是在哪里。但是在这一段的经文很简单的，保罗就说，提摩太你的身体不是很好，那我就建议你稍微喝一点酒，这个对你的胃是有帮助的。好，然后提摩太还遇到另外的一个问题，是一个胆怯的一个心。在第一章的第七节这里说，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灵，而是有能力、忍耐、自律的灵。那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大概可以体会到更多的认识提摩太是个怎么样的一个人。他的个性大概是比较是内向的，是比较害羞的，也可能是一个胆小的人。那特别如果你看一下在哥林多前书的有一段话啊，十六章这里说，如果提摩太来了，你们务要使他在你们那里不会惧怕，因为他像我一样是做主工作的人。你有没有想到这一句话的那个意思？保罗的意思就是说，提摩太比较胆小一点，大概凭提摩太也相当敏感的，所以他来的时候呢，你们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呢，你们要好好的招待他，不要让他感觉到惧怕啊。那保罗给提摩太的建议是要刚强啊，这样呢你就不需要害怕，是不是？ 就好像如果我来这个教会，我来之前，我那边的有一个信徒就跟你们这边的长老打了一个招呼，下次薛空伟来的时候你们真小心一点了、对他比较温柔一点，因为他很胆小的，他很害羞的一个人啊。你要迁就他一下，你要尽量给他一个蛮安全的，让他感觉到很安全的地方。如果他一感觉到你对他有一些的企图的话，他会怕的啊。保罗就在这里讲这些话，是不是？当提摩太来到你们当中的时候，你们也小心一点哦。他是因为比较胆怯的，又是比较害羞的一个人，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劝告，我想对我们很多人来说有点不可思议，是不是？提摩太是神的仆人，是以弗所教会的一个长老，那一个的领导，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问题？又遇见试探，又遇见诱惑，又跟人的关系搞得有张力，身体又不好。如果今天有人来申请你们这个教会的牧师的这个职位，然后他的履历书上就写了这一些，我的个性是比较内向的，我是很容易就怕的，我跟人的关系我经常会遇到的有张力，我在上一个服侍的地方觉得好多压力，很多压力，压力承担不了了，所以我就走了，我就来了，来这里申请了啊。但我的身体也不很好，我经常胃不好。那你们当中了解的人胃不好啊，一定你是多忧虑的人，是不是？因为你多忧虑，经常紧张，所以你的胃才不好，是不是？啊，然后有一点有灰心。然后因为我灰心了，所以我才来的啊。我想大概你一看了这一个 resume， 你大概都不会跟人家咨询一下的，你说就放在一边了，是不是？等另外一个更好的 resume 进来，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没有一个教会会邀请这样的一个人来做他们教会的牧师，是不是？我们要的牧师是怎么样？要身体要健康的，因为特别是小一点的教会，这个医疗保险不得了啊！如果你有，就是你现在如果有这个所谓叫做pre-existing condition 的话，哎呀，怎么办呢？是不是？你来了，你会给我们更多的麻烦呢？是不是？我们要的是一个蛮刚强的人，要蛮有自信的。什么你一点自信都没有，要我们来替你做这做那的决定。我们要的是一个果断的人，是不是？要能够很快的能够有胆量有勇气来做一些的决定，而且要一切都是在他的控制之下的，是不是？如果我来了，我说一个牧师说呀，我在过去我没有一件事情是我能够控制的，我都是被人牵住走的，那你要不要这样的人？是不是？当然有些教会说很好，我们就是要这样的人，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牵住你走，我们可以要你来做我们要你做的事情，是不是？这些的特色，果断、勇敢、自信、健康，都不属于这里所描写的提摩太。至少在目前这个阶段里面，他是个胆怯，又是被疾病缠身和遭遇各样试探的一个人。但是当你在听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这一个提摩太，其实也不是你和我都能够认同的一个人吗？我自己很喜欢看的是提摩太前后书，因为这里的提摩太是我特别能够认同的一位。 我大概不太能够认同保罗他那种的优势，那种的果断，那种的有时候的那种的严厉。那我大概他要走就走，是不是？他要去哪，他说神带领我去，他就去了，是不是？你这里关了门了吗？好，那个门还开着，我去，去到那里那个门也关吗？不要紧，还有另外的一个门我可以去的，是不是？这样的保罗我不太容易能够认同啊，至少我觉得这是他，不是我。但是这里的提摩太是我蛮能够认同的。我们也是否同样的会面对了金钱、性、权力的诱惑？在教会里没有太多的权势你可以向往的，是不是？如果你在教会里面要向往权的话，那就真是有问题了。我情愿看见你在工作的地方向往那个权，是不是？不要在教会里面来向往，因为教会里面有什么权是可以要的，是不是？但是这些都是我们遇见的，是不是？在了到了某一个的岗位，那某一个阶段，我不满足，我要更好更好，更好更上是一好的事情，但是有没有一个止境呢？然后保罗对提摩太的劝告，你要逃避，仍然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效的。千万不要以为自己站立得住，步步你要逃避，要远远的离开这些的试探。这曾经有一个时候，在新闻的里面，我们看见许多的一些知名的传道人，也都是我们熟悉的一些传道人，一个一个的跌倒，在性方面的在哪里的遇到了问题，道德的问题，跌倒然后就辞职离开。那时候有时候我们会有些人会说啊，是他们，因为他们的知名度太高了。那像我这样的一个小萝卜的话，那没问题的，我不会的，是不是？这往往也就是我们最危险的时刻，就是。那我太太经常会跟我说，她说如果你像某某人的话，那你就要小心你的头了，头脑了。不久之后发现另外的一个传道人，他的太太跟他讲同样的话，他说如果你遇到，如果你做这些事的话，你就是会矮了几寸呢。好，那至少我跟这一个同工两个人都有共同的点，如果我们出了问题的话，我们两个人都会矮了几寸。那这个是一种的蛮强的一种的约束力，是不是？你要小心，你千万不要以为自己不会遇到这些的问题，不，每一个人都会遇见的。所以不要以为自己站着就啊，我不像他们，我可以承担，不，你要逃避，要远离。也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被周围的人或者事情令到我们害怕不知所措，是不是？你可能现在一切都很顺利，工作地方很顺利，甚至在教会的服事也都是很顺利。但是我时常问的是，你有没有碰到了钉子？你有没有到了一个地步，你觉得没有一件事是在我的控制下面？我最害怕的事情，我在那里一直求神要帮我救我脱离的这种的状况，我已经祷告了一年有两年的时间，结果发现我没有办法避免，我还是要碰上的。是，很多的时候也不知道哪些事情该做或者不该做，因为我现在不是在讲真理的问题，往往在讲在日常生活的一些决定，在教会里要做些的决定，在工作地方要做些的决定，往往可能也都跟人事有关的，我该做还是不该做。当然我很羡慕我们当中的有些人，一碰到事情的话，这是我们要做的，没有在讨论的余地。但是更多的人是在哪里，该还是不该？我说绝对不该做，但是当我一听了你讲完之后，我说哎呀，好像你也有道理，好像要该做的。那我再听另外的一个人的意见的话，我也说哎呀，你讲的好像蛮对的，不该做的，到底该做不该做，是不是？我相信我们当中有这些人，至少我有时候会是这样的。所以我很多的时候我很怕做辅导，如果我刚刚听先生的那一番话的话，我会觉得哎呀，这个太太真的好可恶啊， 怎么搞的这个这样的人？然后第二天我去听太太的讲话，听完了之后觉得，哎呀，这个先生怎么这样的？怎么可以有这样的男人？是我听了就很容易就跟着你走了，然后到头来就要提醒自己，哎哎，不要忘记啊，你是应该是一个中间人啊，两个人的话你都需要听进去的，但是你不能够站在哪一边，是不是？嗯，我说啊，难怪我这方面我做得不好，这是因为我就是被这些应该不应该、该做不该做，经常被在那里会被困扰着。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往往成为了自己最大的敌人，是不是？有时候我的一些的同工会跟我说，他说牧师，这件事情我们几个同工我们都没办法决定怎么做，就你来做决定吧，无论你做的是什么决定，我们都在那里支持你。哎呀，这句话是最难接受的，是不是？那意思，他们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做不了决定，你来做吧。那当然，我是希望你们做了决定，那我就可以不做决定了，是不是？但他们说，我们讨论了好几个小时了，你来做最后的决定吧，是不是？啊，我是有些人很喜欢这种场面，但是我是最怕的，因为我一做了决定，怎么样？责任就在我的身上了，是不是？同工们都可以说啊，牧师的决定是怎么样子的啊？聪明的人不会把自己放在这种的处境里，但是聪明的人往往在这种时刻也是最痛苦的一个人。所以在这里所讲的，是不是这些都是我们成为了自己的敌人，成为了我们自己成长的一个阻碍？那我们下面就来看了，那保罗怎么样处理提摩太的问题呢？他是怎么样在那里鼓励提摩太呢？我们首先看的是，在那里要注意的，神已经给了我们的一些的资源。不错，保罗给提摩太的是什么？有时候在我自己的生活和服侍里面，我会感觉到应接不暇，会导致一种莫名其妙的惧怕和自我的怀疑。这些自我的怀疑是经常出现的。如果你问我妻子的话，她大概会告诉你说，有什么稀奇，她每个礼拜都会经过这一个的阶段，这种的情绪。如果你问我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难处，我大概一时也回答不出来。我就是不知道，莫名其妙的一些的恐惧或者一些的自我怀疑，也往往因为这些导致我们会灰心失望，以致我们看不清自己真正的处境和自己的问题。你还记得耶稣复活的那一天，他在玛利亚面前显现那个故事吗？当时玛利亚万分的悲伤，她看不见耶稣就站在她的面前。但是在这里我们所看见的这一个的保罗，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一个辅导人员，他细心的在帮助提摩太，不单单认清自己的问题，更加帮助他找到那个如何去克服他成长的一些的资源。首先我们在这里看的是保罗提醒提摩太有关这个敏锐的心。在提摩太后书这里第一章第四节，保罗说，我一想起你流的眼泪，我就渴望见你，叫我能够满有喜乐。保罗记得提摩太的眼泪，他提醒提摩太说，你已经对我保罗敞开了你内心的那一个的情绪，你可以在我的面前，你已经在那里将你内心的情绪在那里表露出来，你的眼泪也在我的面前在那里流了出来。提摩太很自由地向保罗打开他自己内心的感受，在这里告诉我们，愿意并且能够将自己内心的世界向另外一个人敞开的话，是我们成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这是已经发生的一件的事情，提摩太对保罗的那种的敞开，将自己的内心的表露出来，是否我们也是如此？ 要在成长的过程里面都要学习怎么样跟人分享内心的感受。最近跟一个弟兄在哪里短信上有些的分享，然后他告诉我说他跟学校那边的一个国内那边的一个神学的院长说他准备年底就要辞职离开。然后就长话短说，然后我就问他，你能不能告诉我你的感受是什么？然后他很快就回我，院长说了什么，说了什么，说了什么。然后呢，我就回他，我说，我问的不是说了什么，我问的是你的感觉是什么 ？How did you feel about it?我要听的不是你向我报告谈话的内容，我要听的是你内心的感觉感受。然后过了比较长一点的时间，然后他说，我感觉到没有被尊重，没有被对，没有被尊重没有被重视。好，我说谢谢你跟我分享你的感觉，就是你的这一个内心的感受是要把它打开的。这是我们在关系的里面的一个要素，是不是？所以我们有时候在我们小组的谈话分享的时候，不是单单在报告，但是也要学习分享一下我内心的感受。我的心情很不好，我最近非常的沮丧，我最近觉得很灰心，我最近觉得失望。然后我们听的人千万不要在那里怎么搞呢？不可能吧，你信了主这么久了还会这样？哦，不不不，如果你讲这些话的时候，以后再没有人会跟你分享。所以小组的分享不是停留在报告的事上层面，内心的感受要学习把它表达出来。如果经常的关闭不分享的话，很难在那里有成长。然后接下来的是关于真诚的那个信心，就是真实的信心，英文会说是个 genuine faith。在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第五节，我记得你心里无为的信心，这个信心原先是你外祖母然后你母亲里面的，我深信也在你的里面。保罗在这里提醒提摩太，他的信心是来自他的祖母和他的母亲的心，是一个无为的，是一个真实的一个信心。提摩太在众人的面前没有带着任何的假冒伪善的面具，在那里表露出自己对神有多么大的信心。他没有故意的掩饰自己的软弱，要来表现出自己的信心是有多刚强的。他也没有在那里隐藏自己的优点，故意凸显自己的缺点来贬低自己，然后也希望能够引起人的同情。我们看见的提摩太是一个很真实的，是个言行一致的，他的优点和他的缺点人家一看都看得非常的清楚。他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透明的一个人，那个真实无为的没有任何的虚假的一个信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否有时候也会不想别人看见我们的优点？我讲的是优点啊，或者也不想人看见我们内心的一些的挣扎。我们有不想让人知道的一面，于是我们就开始戴上了伪装，戴上了面具，因此我们的信仰就变得不真诚。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你们一些的孩子，特别是青少年的孩子，大概十五六七岁以上的孩子，对你讲他们所看见的教会是怎么样的， 我在不同的地方，也包括我自己的孩子，我听过的一句话，在教会里许多的人都是戴着面具的。这句话蛮厉害的一句话。孩子怎么知道？孩子当然知道了。你还记得孩子小的时候，小一点，他们到过你家来玩的，是不是？然后你的孩子也到我的家来玩，然后在玩的那些的时候，家里面的什么样的情况，小孩子一看就看得见的，我们大人还懵懵懂懂的。这夫妻两个人吵架，吵到一个都要离婚的地步，我们大人还是一无头绪，他们两个人蛮不错吧，但是小孩子却都看得见。但是你白天一来到教会怎么样，笑容满面，一点问题都没的。小孩子看见的是这两面，他们都看得见的。所以经常你听见他们说的，教会里面好多人都是戴着面具的，是不是？因为我们都要将最好的一面给，是不是？在教会的里面，特别在礼拜天，如果有人在问我 OCC 教会的弟兄姐妹怎么样，哦，我说礼拜天的话，我觉得啊，都是很好很好的一批人，从来没有看见他们吵架的，是不是？因为我看的是一个层面，你知道的是另外的一个层面，是不是？在有些的场合里面，你和我都会在那里遮盖住自己。我经常跟我对我和对我的同工们说的，我最不担心的是礼拜天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一点都不操心的。我最关心的是在礼拜天，当你是最后一个人离开教会，把灯关掉，把门关上，回到家的时候，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从礼拜一一直到礼拜六，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那是我关注的。礼拜天我从来不需要担心，我们都会讲得不好听的话，我们都会做戏，是不是？我讲一个不是最光荣的一个例证。我家的孩子有时候讲话蛮冲人的啊，在他们还小一点的时候，特别是老二讲话，他跟老大说，他说爸爸在外面总是对人笑的，对人有礼貌微笑的啊，我听见啊。那你知道老大怎么回答？老大说，你要不要爸爸每天对着你笑？从小孩子的话语里面，我想我们都听见了，是不是？在人面前的你，在人面前，人后面的你，是不是同样的一个人？这是我们要关注的。啊，当我在外面要尽量表现出我的属灵等等的话，已经反映出我大概我的成长大概已经停止了。当我们在主里面在成长，在面对一些的挑战、一些阻碍的时候，保持一个真诚的一个信心，一个 genuine 的一个 faith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也觉得有时候做一个牧师，有些大概如果我跟你分享的话，你们大概就是下个月就说，那你如果太忙的话你就不需要来了啊。在我服侍，就是全时间在教会服侍就要结束的那两三年，在教会遇到了一些的危机，那我到今日还是在问的，为什么会领导我？为什么？为什么？我没有一个完全的答案。我今天还是在那里问，但是慢慢的开始看见一些的原因。在那一年的应该是二月三月，当我自己在情绪可能是最低落的时候，我也体会到大概一个人承担下去的话大概会很困难。虽然我有大概五六位同工都是非常非常的支持我，他们也愿意跟我分担我所遭遇的一切，但是我总是会觉得他们在教会里面他们有他们很繁忙的一些的服事，所以我不愿意让我自己所遭遇的那些的重担 现在移到他们的身上，他们要继续的在教会里面做他们该做的事。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到我们那个城市啊，想到三个传道人，那我跟他们过去都熟悉的，不是经常来往，但是都熟悉。那我就写了一个很简单的一封信，短信啊 ，email 啊，那个时候都是 email。我说啊，我就说啊 ，I need help， 我需要帮助。然后什么都没有多讲，然后在很短很短的时间之内，真的大概一个钟头不到，三封 email 全部就回来说什么时候在哪。然后再过了也是大概一个钟头也不到，有一个牧师就说，好，礼拜三中午我们在富勒神学院的图书馆啊，因为那时候富勒在我们城市有一个分校图书馆啊，礼拜三下午啊一点钟，一点是一点半，就去了，就是，然后一去到，其中的一个就问我，他说：“牧师，你最近怎么样？”啊，这几个都是比我年轻的啊，按照我以往的操作啊，要找这些年轻的牧师来，我会觉得有点丢面子， right？ 你大概都会找一些跟你同辈、同年龄、比你年纪大的，但是当时身边就是那几个年轻一点的，那就问，第一句话就是你怎么样？然后我就开始，稀里哇啦的就也流眼泪，就讲，然后他们就一直在那里听了我差不多一个半小时，他们一句话都不讲，就在那里听，那里听。我讲完了之后，然后他们说啊，有什么我们可以为你做的？我也想不出来。他说我们一起祷告。好，这样子就差不多两三个钟头过去。然后接下来说，好，我们固定的那时候好像每隔一个礼拜，然后至少一个月一次，他说我们会来找你，我们会聚在一起。就这样子有几个月下来。啊，除了固定的三个在一起，有时候他们自己啊，比如说啊，出来的时候，因为我们教会的位置离开那两个教会都比较远一点的，他们特别的跑到我教会这边，就敲门就进来，他说：“呀，我就是 stop by， 我想看看你怎么样。”好，我们就坐下来谈谈，坐下来一起的祷告。啊，我非常的感恩这三位的弟兄，他们从来没有给我任何的意见，他就在听，就在为我祷告，在那里我感觉到被支持，我感觉到被关怀，但是我也体会到是我需要开放自己的。如果我以为我能够承担得住的话，我可以坚持下去，我或者可以坚持，但是那只不过是自己骗自己而已，是不是？好，我们都要学习的，把自己打开出来，流眼泪很好嘛，是不是？不是要像一些传统的观念，男孩子是不能流眼泪的，谁说的？不错，你不流，只不过你流眼泪就是往内流的。等到有一天你真正在流眼泪的时候，可能已经太晚了。好吧，这个是不多讲，这稍微离开的一点。但是要培养一个透明的，一个真实无伪的，没有任何虚假，没有任何面具的一个信心。然后继续看的是神给的力量，保罗就提醒提摩太，他已经有的，他有了一个敏锐的心，他已经有了一个诚实真诚的一个信心， 现在他继续在提醒提摩太第六第七，我要提醒你，我为了这个缘故提醒你，要把神借着我按手给你的恩赐像火一样的再把它眺望起来。因为什么？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灵，是有能力仁爱自律的。神已经将这个灵赐了给提摩太了。这个灵，这个圣灵是有一些的特点的。首先是一个有能力的，神赐给提摩太能力，帮助他能够克服他的弱点，能够成为刚强。有神与他同在的时候，就没有人能够与提摩太为敌的。提摩太也不再需要继续的生活在恐惧的那种的气氛的当其中。其次，这个圣灵是怎么样？是充满了仁爱的。有了圣灵的同在，提摩太就能够去爱那些与他敌对或者不跟他不合作的人，是不是？神给的灵是一个仁爱的灵。我在教会的最后那两年里面所遭遇的，就是有一些的人，因为我做了一个的决定，在那里的攻击，不是单单攻击我，也攻击教会的一些的leadership， 特别是教会的长子们在那里的攻击。但是当我现在在回想的时候，在我们教牧团的里面，在教会的长子的层面里面，我们没有讲过一句对别人的不利的话语。我总是提醒我的同工，就是让我们在这些艰难的处境里，不要让我们在言语行为上羞辱神的名。你有足够的理由，你反弹过去，你会说一些你以后可能会后悔的话。但是我们的祷告在那一个时候，每天每一次同工会教牧同工开会，都是求这件事，让我们不要在言语行为上在那里羞辱神，特别对那些对我们不友善的写的那些的信件，不友善的信件，哄瞎的一些的信件，让我们用爱心来对待他们，是不是？因为我圣灵给的是那个仁爱的灵，不是那一个伤害别人的那一个灵。同样，这一个灵也是帮助提摩太得到真正的自由。该不该喝酒？不该，应该少喝一点，等等等等。但是因为有这个灵，这个灵是让人得自由的，你可以喝一点。然后这一个灵是使人有自律的，就是有节制 self control。 圣灵帮助提摩太在遇到金钱性的试探能够自我的约束，不降服在试探的下面。刚才我也提到，史托特也这样的说，在圣经里，每当我们看见那些要我们不做这不做那的经文的时候，背后的意义都是要我们学习自律节制。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够节制的话，我们就会去做那些圣经禁止我们做的事情。如果我不能够节制约束自己的话，我就会继续的陷在那些不良的习惯里面。这是保罗提醒提摩太的，已经有了那个圣灵给了你了。是一个圣灵不是胆怯的，这个圣灵是仁爱的，这个圣灵是有节制的。那如果你和我生命里面也有这个圣灵的话，在我们生命的表现是不是也是要有节制，也要有仁爱。仁爱我想特别讲的，不是对那些对你好的人，对你好的人要你去爱，我想圣经大概不是这个意思的。要爱的是那些不爱你的人，那些不喜欢你的人，那些视你为敌的人，这是你要去爱的。 也就是那些你认为最不可爱的，如果你能够有选择的话，你绝对不会与他们做朋友的那些的人。这个灵因为在你的里面，在我的里面，我们就是要去爱这样的人。然后最后我们就要问了，保罗这些建议和这些鼓励对提摩太有没有用，有没有发生果效呢？是不是？这也是我经常在问的问题。我最近因为这几年在国内都是教讲道学，我非常的好奇，就是一个学生上完了我的讲道学之后，他需要多少个月就将我所讲的全部忘记了。那我他们还没有回答我，那但是我心里面大概有时对有些人来说的，大概一两个月之后已经就忘记了，作业一交进去之后，就没了。是，所以我经常会问的这一个问题。我跟你讲了一些，你需要多少的时间把它忘记？那保罗这里给提摩太的劝导有没有效果？你听了，提摩太听进去没有？我们要看一段的经文，大概给我们有一点的一个暗示。在希伯来书的作者一般大概都认为是保罗写的。你们要知道，我们的弟兄提摩太已经释放了，如果他来得早的话，我就跟他一起的回去来看你们。好，在这封信里面，如果书这封信希伯来书多数是保罗写的，保罗怎么样提到提摩太？保罗在这里说的，提摩太已经被释放了。从哪里被释放？在第一世纪的背景，提摩太是从监狱里面被释放的。然后你听见那话，你会说等一等，等一下，难道那一个胆小和害羞的提摩太被逮捕入监狱了吗？因为保罗曾经劝过提摩太不要以福音为耻，是不是？又告诉提摩太是要打那个美好的仗，无论得失不得失，要传讲神的道。是不是在这里我们看见神的那个能力，不是一个胆怯，乃是一个刚强的，乃是有能力的那一个灵怎么样在改变了他，使他能够从软弱变成了刚强，从一个害羞的人成为了一个勇敢福音的战士，甚至为了福音的缘故他被逮捕被抓了，被放进了监狱里面。我们是否有时候也感觉到在生活里面的应接不暇？我们是否感到的强烈的诱惑和试探已经差不多抵挡不住了？是不是如有人说的，这一个试探，我面对这个试探太强烈了，我已经到了一个忍无可忍的一个地步了，往往就会令到我们沮丧，令到我们失望，怎么我会变成这个样子，怎么神忘记了我。但是从保罗对提摩太的教导和鼓励，我们看到有一个真理，神已经将圣灵赐了给我们，然后这个圣灵能够帮助我们在那里战胜我们的障碍和我们所遇见的试探。我们要不停地在那里依靠这一位神，过着透过固定的，如但以理的所讲的那个但以理的那一个固定的读经祷告的生活，然后与这一个内在的灵把它连接在一起。有一次我在公路上开车回教会，那也都是那是在 Houston 的事情啊。那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车就是达不到每小时60 miles per hour 啊 ,60 miles per hour, 就是达不到。那我拼命的踩油门，他到了60就在60那里，然后当然了，那我只听见的是 engine 的在那里转动的声音，那 engine 这样子。然后当然了，如果你像我一样的话，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哎呀，车坏了，是不是？这个 transmission 出了问题了。然后你一想到 transmission 出问题的时候，我们当中的弟兄会不会马上想到，哎呀糟糕了，车会不会就抛锚，会有发生意外了，会不会这样子想？还是你马上想的，算是不想坏了，糟糕了，要花多少钱修了。所以我在那个时候我没有想到我的安全的问题，我想到的也就是糟糕了，算是不想一坏，一要修的话又是几千块没有了。 那怎么办？是不是？所以就在六十以内的，然后就开回到教会，然后把车，然后一到了教会，我一看，发现我这个排档是放在第啊、哦、放在第二的那个位置，第三的话就是啊 automatic 的 transmit right， 那放在第二，那第二的速度最高就是到60。好，哇，那松一口气是不是？那因为我放错了位置，所以车没有发挥它的那一个它的功能。也好像不知道你们这边大概也会经常看见你们的，好像你的 Telegraph Avenue 这些的比较 local 一点的，你会看见一些的跑车，是不是？你会看见 Ferrari 跑车，甚至你们有时候也看见一些 Lamborghini 的这种的跑车，它在开多少速度？在那些路，它最多最多只能够开到45-50左右，是不是？那你看见他开到40-50，你会有什么感想？我就会觉得，哎呀，真好可怜啊！我替这个车主在那里可惜，他这个车可以跑90、100、120的，然后他就在 Telegraph Avenue 这条路上，他开的就是50-60，哎呀，好冤枉啊，是不是？在这些的路上，他没有完全能够发挥他这部车的权利。基督徒的成长是不是这样的？圣灵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了，这个圣灵是蛮有能力的，是蛮有仁爱的，是蛮有自律的，他能够帮助我们战胜一切的试探和我们的惧怕。那我们的责任是什么？要学习继续不停地相信他，来依靠他，要和这个能力连接在一起。你真正的考验，我的考验不是在平常平安无事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我们与圣灵多密切，关系多好，那些是小儿科。真正的考验当时乃是你在教会里的遇到那些的困难，那些你无法控制的令到你不高兴的事情，你有没有跟圣灵连接在一起，让在你的生命里面能够看见圣灵的能力、圣灵的爱和圣灵的节制。所以我们有时候说，当我在看一个人的时候，特别是当我在看我的同工，包括教会的长老执事，不是在平安无事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都很重要。我更加看的是，当你遇到这种莫大的张力和压力的时候，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在你的生命里面，我看不看得见那一个的慈爱、神的力量和那一个自律？所以，当我们教会经过那一些的危机的时候，我对教会的有一位、两位的长老心里面充满了感激。那在他们的生命的里面，我看了一些我自己都觉得我可能缺少的，他们那一种对人的那种的没有任何的敌视，去那里爱他们，谦卑下来跟他们谈话，来听，用了无数的小时来听。当然问题没有像我们想象期望中的解决，但是我看见这些的圣徒在这种极端的处境里面，他们的生命的流露让我看见的是圣灵在他们的里面那个能力、那个自律和那个仁爱。我记得在第一个城市啊，圣路易斯住的时候，有一天开车回家，然后汽油用完了，那我会经常冒这个险，当这个灯亮的时候，我总会在想还可以走多久，还可以跑多远啊、就是因为这个念头有好几次都令到我在路上就抛锚，那就要想办法啊、找人来那给我汽油等等。那这一次的话，因为是在一个城的里面啊，所谓的一个 suburb 的一个地方，好，我就把我的车就往右转，开进了一个小路， 就停了车，然后走回大陆。然后我记得我来的时候，我经过一个汽油站，所以呢，我就往左啊，出了小路，我就往左转了。那我就走了大概半个钟头，到了汽油站，然后呢，我就买了一个油罐，然后装满了油，然后再走30分钟，回到我车里面把油装上了，然后就按照原路再开回去，又走出这个小路，再往右边转，很快的就到家了啊！我就往右边开，然后还不到1分钟，怎么样？前面有一个加油站，只好自己骂自己，为什么出来的时候我稍微往右边走几步路看一下，就不会冤枉走了一个小时了？那又是夏天，是不是？你现在坐飞机，大概你都蛮熟悉的，是不是？他们在告诉你安全措施的时候，如果是要你注意出口在哪里，是不是？然后最后一句话是什么？要提醒你怎么样？千万不要忘记往后看一下，因为这个出口可能就在你的后面。你不要光在前面去找出路在哪，他说你要看看你后面，因为可能就在你后面，这就是两三步就可以出去。我们在属灵的成长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如此的？有时候也会像提摩太一样，我们最大的敌人，在成长的我们成长的障碍，往往就是我们自己，是不是？你在那里讲话，你在那里跟人有如果有争吵，并不一定并不能够帮助我对那个人有多少的认识，他多么的不跟你合作，他当我的多么的不守规矩等等等等，一点都不能帮助我对他那个人的认识。但是你的话语就能够充分的帮助我认识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了，是不是？所以我们往往是说，我越少讲话，我是到今天我有时候还是会跟我太太有所谓提醒说，你少说一句话，没有人会骂你的，也没有人会说你是笨蛋的。但是你讲多那一句话的话，你只不过将自己暴露出来而已，是不是？我们的敌人往往就是我们自己，我们无法摆脱那些起伏不定的情绪，缺乏那种自我的控制能力，无法除掉那种厌烦的挫折感。我们发现自己经常在原地那里打转，我们可能有几十年的时间都说，哎呀，我一直都在挣扎啊，我需要更多的控制我的舌头等等。你在20岁的时候你讲了这些话要人为你祷告，你到30岁的时候你还是讲同样的话要人为你祷告，但你到了60岁70岁你还是在说啊，我要人帮助为我祷告，祷告什么啊？祷告神帮助我控制我的舌头等等等等。就是你一辈子都在这个处境里面，你在那里打圈子，就是从小到大站在原地动也不动，找不到出路，总是停留在一个阶段里面。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想过，你和我唯一的一个需要往往就是往右边转走一两步路，或者回头一看，然后你发现那个能力就在那里了，就是就在那里，就有一个加油站，有一个的出口，在那里我们有神的能力，这一个能力真的能够帮助你的，这个能力能够给你有那一个爱，爱那些你认为不可爱的，爱那些敌视你的人，这一爱，这个灵，这个能力也是能够使你和我能够有节制。这个是灵要帮助我们战胜任何的敌人，然后带给我们盼望，让我们能够克服我们身边的试探。可能要你做的就是稍微回头看一下，可能往右边走几步路，那个能力站就在那里了。但是你有没有跟他连上？是不是？好，我们一起的祷告。我相信我们大概 除了神，大概自己对自己的认识是最清楚的，你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里面，今天你的成长，你所遇见的是哪些的困难，有哪些的试探，有哪些的遭遇令到你不容易再成长，是否不容易打敞开自己，不容易有一个真诚的一个信心，就是一个透明的没有虚假的。我想你大概对自己的认识是相当的清楚，好不好？你在这个时候，如果你感受到圣灵在你心里面工作，在感动你，你需要靠着神的能力真的好好的来对付这些你自己成长最大的敌人哪一方面，好不好？你就带到神的面前，求神帮助你。你要记得圣灵已经在你里面了，而且是有能力的，而且是有仁爱，而且是有节制有自律的一个灵，好吧？你就带到神的面前，然后从神那里来支取你所需要的能力，透过固定的祷告读经的生活跟他连接在一起，好吧？你就用你的话语将你的心里面的声音心里面的话来跟神说，他在听，他也一定的会帮助你。天父，谢谢你悦纳我们众人在你面前所表示的心意，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